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在十二个小时以前，十一点十八分，昨天晚上接到王华英姐妹的电话，知道我们敬爱的郑老牧师在华盛顿医院膝下他的劳苦，在世人称他为有福，在九十多岁的高龄，他一生服侍而且敬拜主。今天啊，特别是我们第二堂，我们常常都知道啊，他在我们的中间。然而在主的面前，我们知道与主同在好得无比。虽然在世上我们许多的怀念啊，但是啊，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回答说：“主啊，我信，在末日你必要他复活。”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是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他的复活里面。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乃是要我们暂时睡了，因为睡的人还能醒来。在耶稣所行的神迹中，拿撒路啊从死里复活，是指向在坟墓里的人要起来，因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要起来啊！将来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预言就在我们所有信主的人的身上完全的应验。因为号筒要吹响，有天使的声音，有大的响声，我们知道那日在主里面已经睡的人必先起来，然后被提到空中，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也必与主跟他们在天空一同相见，在那里我们就要永远与主同在。主所命定的福分就是我们永远随着他。今天我们服侍他的每一位都是主心里面所爱的，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了必再来接你们，因为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因为在天父的家中有许多地方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如果没有他早告诉我们，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今天我们亲爱的弟兄，神的仆人，我们敬爱的长辈，属灵的典范，他在我们的中间的服侍，我们都知道他的见证，他的全家子子孙孙每一位都服侍都爱主。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我非常喜欢三家的敬拜跟三家的诗班，后来才知道是啊，郑老牧师多年在这些诗歌中间一些指导，用他的一生心血来带领。因此许多的人直到如今，我相信在我们的心中，今天这一个时间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箴言书啊，正如那刚才我们读的第四章第十八节，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那是讲到光冲破了黑暗，变成黎明的光，慢慢的越来越亮，越来越亮，不会渐渐衰残。什么叫做直到日午？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中讲到的，乃是这一个光是平静的，这个光是稳定的，这个光是不衰残的，这个光是永远的光。今天敬爱的正不是他到主那里去了，但是他的光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是不会衰残的。愿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神的话。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愿你自己的话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得到你的安慰，知道主你自己是安慰我们的神。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智慧的源头，所有一切美善的事都从众光之父来的，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所有一切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都有主你自己的美意，让我们愿意真是凭着一个顺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接受主你给我们的带领。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人都会走自己的道路，这个道路有神命定的福分在其中， 我们知道约伯不明白他的道路，我们知道他在那里百般的思索不能明白，只等到他听见神的声音。我们上周讲到，只等到我们进入圣所，才能够看见我们的主是以他的话，以他的训言来引导我们。怎么引导我们呢？在箴言里面，箴言的31章是神借着圣灵感动一些作者，包括所罗门，包括西西家所誊写的，还有其他的，他们读到以后，把这样一个经验的累积，把神从箴言书上对人如何活在世上过有意义的生活，如何能够知道不但要敬拜神敬畏主，并且能够知道如何在世上过我们当过的日子。箴言的研究啊，使得啊许多人得到帮助。曾有一位刘少平牧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箴言中，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也给我们很多严谨的帮助。箴言是一部显明神启示的书，书中收藏了许多以色列人的智慧教训，以及教导人敬神爱人，而且与约伯记啊、诗篇、传道书、雅歌一样啊，是智慧文学的书卷。在这个文学的书卷里面，我们看见这是智慧的结晶，也是一本生活上指点迷津的宝典。愿我们今天正式来看这一本书，是 Charles Swindoll 以前 DTS 达拉斯神学院主国院长的，他说不但是旧约中最实用的一本书，也是圣经中最实用的一本书。所以我们要知道生活中神如何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必须熟读箴言。很多的人每一个月把箴言念一遍，所以他每一天，今天是9月几号一号，他就从箴言啊第一本而念以色列王大卫儿所罗门的箴言，要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别通达的言语。明天就读箴言第二章，后天读第三章，31章的箴言我们就把它记下来。当然在这样的诵读中，我们会发觉很多好像是重复的，其实不然，神的话我不会有一点一话是多余的，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它怎么样的组合放在我们中间，我们今天不能用太多的时间来看。我们常读箴言，我们晓得对我们这个人有益处，能够分辨什么是神的智慧，使顺服神的人接受真理的指引以后，不会陷入陷阱，成为魔鬼的掳物，丧失了见证，丧失了喜乐，我们不会蒙羞暴愧，也不会身败名裂，也不会后悔莫及。所以我们一同要从今天这样的一个箴言4章10节开始，我们一直来读到看到一起来思想19节那里讲到的啊，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稳固的光景，如何的在神赐给我们的智慧的话语中让我们听神的话。这里一开始就讲到，我儿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听父母的劝诫容易吗？成长的过程中间我们听了多少我们父母的话？很多，其实不少，我们都是蛮乖的孩子，但是也有一些是不听的。今天啊，我们的儿女不听我们的话，我们记得那一部分，不记得他们听我们话的那一部分。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好的儿女，天父的好的儿女，让我们来听天父的话。当我们如此听，是听见，这里所谓的听跟受，不但是听，而且是领受。听了以后要留心的听，并且要遵行，这是领受的印记，就是会遵行神的话。父亲都希望儿子蒙福，没有一个父亲不希望儿子蒙福，所以父亲的训诲不可不留意。延年益寿，我们想到的就是在地上活得年岁长久，对不对？是，这是一部分啊，但是不是全部。旧约实践里面讲论到人际关系中啊，讲到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应许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在生命记第5章16节，比在 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讲的稍微详尽一点，他讲到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神在旧约里面讲的，当照神所吩咐的，是以神的话来孝敬父母。因为很多人就说我的父母不好，要我做这个要我做那个要我学这个学那个，都照他的话我就不行了，因此用这个借口不顺从。但是这里讲的是当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也就是说这个不是说父母要你去做奸犯科啊，要去成为社会中间的恐怖分子你也去做，不是如此的。神要让我们晓得这一个态度上面的谦和顺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做父母的虽然不完全，尚且知道要教导我们的儿女，更何况是天父呢？深深的父是暂随己意来教导我们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更何况是我们万灵的父，是我们的天父，他要让我们得到什么呢？让我们接受管教，好让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因为他是完全的，他是圣洁的，他要我们有份于他的圣洁。我们今天所得到的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那一个彼得所说的与他的性情有份，与父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是被造之物。我们的主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把我们在他的里面带到天父的面前，让我们做天父的好儿女，让我们与神我们的父的性情有份。今天在保罗所说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里面一样的在说，他说这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在世长寿。他如此的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里讲到在主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基督怎么样顺服了父神，我们也当顺服基督。他给我们做了榜样，做了唯一一个能够完全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他因着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他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让我们这些人因着他取了我们一样的肉身，他能够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好释放我们。这是父亲对我们的期望，这是所罗门所写给他的儿子的。如果你是所罗门的儿子，你会听所罗门的话吗？说你后来自己什么都不听神的，你还叫我们去听吗？你所学到的是你的父亲大卫教导你的，你都没有去遵行。大卫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虽然他有软弱，但是他认罪悔改，他在神的面前是神所喜悦的。所罗门他没有行他父亲的道，因此他年长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哀伤。但是在这个箴言里面，他为了要让人能够得到最智慧的教导，他把他生命的这种累积记下来留下来啊，你不要以为这是简单的事情。一个失败的人，他很可能把他过去所写的所收集的这些全部销毁，他说这些全部都没有用，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是出于父神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这边特别讲到，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路，引导你行正直的路，第十二节，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守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这里讲到这是何等的重要，要持守神所已经指教我们走智慧的道，引导我们行正直的路。这里的道跟路有很多人认为在箴言里面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指的人生的方向，另外一方面讲的是道德的行为在这一节圣经中间不单指的人生的方向，更是指着人道德的行为。这道德的行为是靠着神所赐的智慧而让我们受到约束被提醒，靠着他的力量 按照神所设立的道德的原则，让我们年长日久，因为神所设立的道德律是直到永远的，因此遵行他道的人也必永远蒙福。所以不但是我们在今世我们的日子得以长久，并且在时间的时轴直到永恒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享受神永远的同在，那是永生永远的生命。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那样的日子正是正如这里所说的，使你延年益寿。延年益寿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这样讲啊，这是说我们的年还不是我们的年日啊，日已经太短了，是我们的年是直到永远。感谢赞美主。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行这样的路，第十，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我们看一下行跟走这两个字，稍微解释一下。这里所谓的行是说你进去，进到一个领域里面去，这个走是向前迈进的意思，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好，那有什么重要呢？不行恶人的路，恶人的路让我们不要进入。而且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必须要靠神给我们的智慧，但是不要让我们进入那个罪的权势，罪的那个范围，免得被罪玷污，被罪控制辖制，我们就受到亏损。不要与恶人同行一路，你进入他的里面又发觉跟他一同走，这是太危险了。如此走的就一同往罪恶的这个深渊直奔而不自知。所以神要我们留心注意这个恶人他的一些影响力，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今天有很多人讲说他行恶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只要我自己正直就行了。要知道这个罪是不请自来的，这个恶人的影响力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毅力可以抵挡的，我们无力抵挡，我们不可轻忽，要不被他牵累了，不无辜受害。我们需要从箴言第四章第十五节四个动词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动词，第一个就是要躲避英文 avoid 要躲避。第二个是要不可经过，不可经过叫做 pass not by， 从旁边经过都不可以。第三个是要转身，转身是 turn from 的。第四个是直行而去，是 pass on。 这是四道不同的防线，让我们清洁的灵魂不要被恶人所轻视，不要让我们的眼目昏迷了，不要让我们这个人跟恶人同行一路。好，第一个要躲避我们都很懂，圣经上面讲到那个偶像是要逃避的，奸淫是要逃避的。偶像跟贪恋都是有关系的，任何的贪恋除了神以外的东西都是危险的。我们这个人有一个本性，我们喜欢看好看的东西这没有不对，但是最美的是神，我们却不去看，不去注目，不去瞻仰他的荣美，不去到他的面前求问。我们喜欢世俗上面的一些知识，但是那些哲学家他都不能救自己的性命，而我们却去听他们的话，好像非常羡慕他们。到最后他们自杀，那我们去哪了？可能他们看得多一点，我们看得少一点，就不跟了。你自杀了就算了吧，是不是？当他们在黑暗在痛苦里，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灭亡嘛。体贴肉体是我们人很容易就让自己为所欲为，放纵我们个人的情欲。就像所罗门说，眼睛所喜欢看的我没有禁止不看的，也没有用，因为不会满足的。因为神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当人没有神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满足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这神在圣经里面一再的借着许多的事情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也许看见有一个邻居突然在我们面前出现，他平常不跟你打招呼，那天跟你打一个招呼。为什么跟你打一个招呼因为他买了一辆新的名牌的车，而且是两个人坐的。你看完了以后，他跟你打招呼以后，你回去就说，我虽然没有钱，但是我还可以到车店去看一看，然后试开一下也把他开回来，然后我也到他面前去，等他快出来的时候我也晃到他面前去跟他打个招呼。 这种没问题吧？啊，可是问题就是你突然得了这个车，因为车不好卖，他说给你一个礼拜，你尽管去开，开完以后你再回来再说，你就迷恋上他了。于是跟太太商量一下，通常不是姐妹会这样，先生会这样，要这个车。那天非常非常的温柔，说我就是要喜欢这一个车，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也没多少钱了，每个月分期付款没关系。结果夫妇两个就为这个事吵架了。这样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可是不一定是你的车，除非你到了某一个时候，在某一种情形下面可能是那个。当然姐妹们也是一样啊，不过没有像弟兄一样的买的东西是不能退的啊。你知道车子一个礼拜以后你说我要买了，第二个礼拜要去退的时候他不让你退，他没有有个 cool off period， 你今天买了就不能退了啊。那姐妹买的东西有时候100块钱啊，那个皮包觉得还不够好，你说真的吗？那什么皮包？我还听过有人买了1000多块钱的那个皮包，为什么？因为别人有，所以他也要有。但是他们是赚的最低工资的，他买了这个包，买完了以后其实本来是很高兴，后来过了几天以后觉得后悔了，要我们去帮他退，因为他说他英文不好，要我们帮他去退。这个很难退啊，人家说你用过了这个还要退啊。但是讲了半天还是退了。姐妹就是1000多块钱跟弟兄一下几万块钱买的东西是不能比的啊。所以我们家庭里面有时候发生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弟兄也需要在一起，有一弟兄彼此劝诫一下，我们要躲避一些事情，否则的话这个罪恶的权势就追上我们。在提摩太前书6章9到10节这样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今天我们讲到钱财，没有人觉得是够的，这并不是不好啊。你愿意为神拼命的赚可以，但是你要拼命的给，也不要随便乱用啊，因为神必会追讨。神要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祝福众人的管道啊，神会祝福我们。但是如果经过我们，这个人就把所有一切的祝福全部拦阻的时候，也希望神不要祝福这样的人啊，免得将来不能交账啊，这是智慧啊。有很多人不是这样认为，觉得神给我们的越多越好，其实不然。今天所有的人都认为他需要更多的钱财，再多一点他就满足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再多一点他会满足了，因为再多一点还要再多。保罗警告人不要贪财，但是他有没有指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呢？有。他怎么说呢？他解决的办法就是逃避，不要思想这些事。他说你这个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当我们有目标在追求的时候，这些我们就可以逃避，否则我们不能逃避这是第一关，第一个防线，我们必须要躲避，要逃避逃避并不是害怕逃避乃是有智慧逃避一些事情。眼目不刚看的不要去看，不属于我们的东西不要去想。有一些东西是让我们不觉得需要，但是为了虚荣要让人家知道我们也有的，千万不要去得着。第二个是不可以经过。什么叫做不可以经过呢？原来我们一个人不躲避的时候，就走走走就会发现自己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之下，发现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偏偏要去想，而且很有兴趣，对神呢越来越冷淡。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觉得不想祷告？你不想祷告就是你最该祷告的时候，你不想读经也是你最需要神的话语的时候。当然我们的眼目昏花了，我们心中痴迷，我们走灭亡的道路，失去对真理真实的一种判断力，口中却振振有词，似乎蛮有信心，毫无惧怕，别人都跌倒我绝对不会跌倒，自信绝对可以胜过试探。在撒旦这样强的仇敌之下，我们迷惑自己，我们前往受害。在箴言中第14章有2节的圣经念给大家听，14章第12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 成为死亡之路啊，当然很多人会背，但是你能够确保你不走在这条死亡之路上吗？可以，我可以确保，我信了耶稣，我承认我的罪，我的救主拯救我，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到父面前得到永远的生命。可是这个死亡之路乃是讲到一些在灵里面与神隔绝，我们失去了救恩的喜乐，并不是说失去救恩，失去救恩的喜乐。好，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我们要小心，要谨慎。所以箴言十四章第十六节继续又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智慧人他会惧怕，会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妄自恃，他觉得自己可以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说我不怕，骄傲在败坏之前啊，狂心就在跌倒之前。我们一个人不是一下跌倒的，愿神保守你，保守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蒙圣灵引领，不要走一些不该走的路。我们看犹大书里面曾经讲到一个路啊，这个路啊，就是十一节里面讲到有一些人走了该隐的道路。该隐是完完全全为了他自己而活的，因着他自己的益处他来追求一些事情，因着他自己的想法他坚持一些事情，然后啊，神向他说话的时候他竟然敢向神犟嘴，用非常轻蔑的态度回答神。今天如果我们是走了该隐的道路，神的道路绝对是最好的，我们是否相信这样的事呢？第二个是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乃是为利的缘故。什么叫做为利的缘故？就是有一些事情神不是要让我们这个人不得利益，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我们的益处，但是不能按照我们的方法跟时间，求神帮助我们，否则我们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虽然巴兰也讲神的话啊，虽然巴兰也是神的先知，但是他的结局非常的惨，因为他为利的缘故往错谬里直奔，我们不能奔这样的路。还有一个更让我们听见以后啊，觉得说不可思议的，就是有一些人他是服侍神的，他叫可拉，他是可拉党，他是列在神的会中的，但是他抵挡神的仆人摩西，他在背叛中灭亡。我们知道我们是要行一些的路，我们是跟着主的脚中行，如果主叫我们不要经过的路，我们就要注意不要自我为中心，不要为利的缘故，也不要为了权柄的缘故，不要为了我们这个人可以得到什么，在人面前可以夸耀的缘故，做一些事不讨神的喜悦。好，我们看不可经过以后，再很快的看一下要转身。我们看如果第一个防线已经失败了，第二个防线也失败了啊，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人又不躲避啊，又走到一个危险的地方以后，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在仇敌的阵营中了，立刻要成为瓮中之鳖了。这个人要脱离的时候必须做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180度的转变，转过来，转身，立刻转身啊，心智坚定，不要恋慕，也不要用我们的头脑来思想，不被花言巧语所迷惑，不要再等待，心里面要坚定爱主，不要顾惜，要立刻转身啊！箴言用淫妇来表达这样的一个回转。箴言第七章第21-27节啊，里面所讲到有一个年轻人，他要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是自己带着锁链去的，他把自己啊捆绑了，然后这个淫妇要他去受刑，他也愿意去，马上就要自害己命了，可是他却完全不知道。在这里我们看见立刻转身，这是唯一可以逃离的方式。圣经中有约瑟，他说我岂可行这大恶得罪我的神，因着不愿意得罪神的缘故，我们才能够拒绝引诱，那样的引诱是超过任何人可以抵挡的，但是因着我们敬畏神的缘故，我们转身，我们转了身以后要立刻逃跑，立刻直行而去，不要顾惜，免得又走回头路。 在我们一生中间，我们做过很多的事情，我们已经有一些的损失，我们不甘心，我们又走回头路，我们不要走回头路。很多人轻估恶势力的可怕，怎么能够执行而去呢？你必须，我必须要听神的话，现在就要听，不能说有一些听有些不听，是神全备的话语。所以神在诗篇第十九篇里面讲到这个耶和华的话语，他讲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不是片面的，是全部的，才能够让人苏醒。不然的话，我们在昏迷中，我们半睡半醒的情形下面，我们需要知道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我们需要有智慧是因为神这个话语是确定的是不改变的。耶和华他的训词正直，他正直的训词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我们的眼目，你才会看得清楚，我才会看得清楚。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我们除非常常的明白神的这个道理是洁净的，这才能够存到永远，他的典章是真实的才是全然的公义。否则我们人都有自己的意，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远离恶人和远离陷阱。我们现在要看为什么在这一节圣经里面然后讲的要躲避他，第十五不可经过，转身而去，原因是什么？刚才已经说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但是更清楚的是表达在第十六节里面讲了，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这里说看见的就是这些恶人，他们不但是自己行恶，而且他有存邪僻的心，他胆大妄为，他不愿意悔改，他不但自己行恶，而且要别人也去行恶。这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开车要赶时间了，超速了，违规了，心里面有点不安，后来突然后面来了十辆车，通通的开得比你还快一点，马上那些罪恶感就没有了。然后看着有几个开得比你还快的时候，你还说这人一定被警察抓，然后自己不晓得自己也在犯规。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也是一样发生过，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了解。一个人骄傲，他看见别人比他还骄傲的时候，他也蛮高兴的，因为他知道神必处罚这个骄傲人，他就不觉得他骄傲。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一个艾滋病的患者得了这个病，他不会说自己醒察，他觉得有人害了他，因此他就非常的生气，他跟许多同性的异性的他们发生关系，为了要把他传给这些人，让他们通通都跟他一样的痛苦。你觉得这些人是报复的心思，是变态的心理，都无所谓，的源头是从撒旦来的。我们要小心自己不教导儿女的时候我们的儿女叫到大学里面，要喝点酒没有什么关系，吃点 drug 更好这朋友更多了他们更喜欢跟这个跟那个做男朋友女朋友，甚至发生性方面的关系，觉得这是没有关系的，是时尚，这是非常可惜的等到自己染上了毒瘾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但是这都是出于邪恶的恶人他们会做的事情。什么叫做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呢？就说这些人是以这些为他们的食物家常便饭的，而且是要以这些事情为他的享受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心地已经昏暗了，他们罪性已经根深蒂固。我们需要远离恶人，我们需要正式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不断地赐给我们智慧的道路，让我们行走，不断地行走智慧的道路。撒旦他不甘心我们挣脱，他不甘心我们这个人靠着神有智慧，因为我们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有辨别的力量，是有一个良心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事会不会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却轻忽了，以后我们慢慢的就说我不在意，所以我们偏离神的道路以后要谨慎，我们会被恶所胜的。 啊，王明道先生曾如此的警告，他说啊，世界上有很多人出卖别人，也有很多人被别人出卖啊，但是有更多的人，多的像海边的沙那样多的人呢、啊，多的不可胜数的是出卖自己，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形，也是非常容易的情形，而且是无价被卖的，是自愿自甘堕落的。我们只要犯罪，在神耶和华的眼中被看为恶的时候，就是出卖了自己。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王叫做亚哈，你们都知道以色列的王，他的王后耶洗别就引诱他，以至于他去拜别神，拜巴利，然后他行恶太甚啊。圣经上在列王记上21章啊里面，特别25节里面讲，他卖了自己，他不但卖了自己，也卖掉他所有他的这些子孙呢、啊。神将他除尽的时候，凡属他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而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那我们就不多讲了，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包括王后耶洗别的肉也被野狗所吃啊，我们要谨慎。然后更要谨慎的是，在历代志下啊19章2节3节里面，有另外一个王，这个王是犹大的一个王，是好的王，是约沙法，他是一个好的王。你知道这个坏的王，以色列的19个全是坏的，是神兴起的，这神给他们机会，神因着以色列人不愿意遵行他的话，所以让这些王行恶，以至于他们都遭受到非常凄惨的下场。但是犹大不同，神要为大卫的缘故要留下灯光给犹大的支派，也就是说，神也在他永远的计划里面有一位犹大的狮子要出来，有一位大卫的后裔要出来，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出来，他是真正的智慧。犹大王他不了解，有位叫做约沙法的王，他与这个罪恶的王亚哈联盟的时候，他们一起去打亚兰人，这好像是一件对的事情，但是神让亚哈王阵亡，并且告诉约沙法说，我也不喜悦你，因为你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今天有人不爱神，我们不能去爱他，我们爱他永远的归宿，但是不是爱他的行为，包容他，包庇他，或者是我们妥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什么是该分辨的。后来约沙法在亚哈死了以后还不悔改，与亚哈谢也是他们一同合伙要造船到他斯去。你知道神派了一个叫以利以谢的来告诉约沙法，跟他说预言，说耶和华必破坏啊他们所造的船。后来果然应验啊，这是在历代志下19章35到37节。圣经上像这样的上千的这样的例子来警告我们，不能够与恶人为伍的，我们要专心仰赖神，因为所有一切的智慧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见的，神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中文上面写的公义、圣洁与救赎。这个智慧，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包括公义，包括圣洁，包括救赎，这三件事情。公义只有在因为我们的信来到神的面前，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白白的称义，没有别的方法。我们的罪已得赦免，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接着我们看见这一个救赎摆在最后，是因为我们的身心灵都得救赎，神要救我们脱离诸般的苦难，像保罗所说的。但是中间那个圣洁乃是我们分别为圣，我们这个人是属神的，是为着他而活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智慧的道路，智慧的道路要不但是要被提醒要行正道，而且我们实在在生活中不能与恶人同行一路，不断的要在基督里，只有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蒙父神的悦纳，不断的行智慧的道路，否则的话我们的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求您让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用圣洁来守住自己的身子。主啊，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游荡，让我们真正看见在我们的中间，要让那日在仇敌的面前可以夸耀，透过人愿意顺服，借着神你自己无限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透过那死里复活的大能， 把我们完完全全的引到父的面前，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主啊，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就愿意来跟随。主，愿主在我们的中间得着当得的荣耀与颂赞，让我们不贪恋世俗，让我们与世界分别出来，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看见这是一群彼此相爱的人，看见这是一群为主的缘故分别为圣的人。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